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南诏国和大理国。这读过《天龙八部》的朋友一定记得那个手握六脉神剑、身怀绝世武功、风流倜傥的段公子段誉，他所在的大理国就成了大家对云南最深刻的印象。然而，早在大理国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强大的古国，就是南诏国。可是这南诏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最后又怎么神秘消失了呢？南诏啊，这个是一个比魏晋南北朝还更冷门的一个朝代的名词，可能是多年偏安一隅的原因啊，让它成为一个小众的文化。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这是一个从来都没走出过云南的朝代。南诏的具体的建国时间应该是在公元的738年到902年，而相对应的时间基本上和唐朝的开元时期一直到唐朝灭亡历史上是重叠的，当然也经历了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盛唐时期在今天的云南地区啊，曾经散落着许多部落，其中啊最主要的部落当然就有白蛮和乌蛮。乌蛮部落首领蒙舍龙统一了部落联盟，名字就叫蒙舍昭。昭在乌蛮语里边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也就是部落首领的意思。那么除了蒙舍昭啊，当时在大理地区还有其他几个小的国家啊，每个小的国家都有一个国王统领，六个小国在一起就成为六昭。那么在公元的738年，毗卢阁完成了统一六诏的大业，建立了南诏国。第二年呢，毗卢阁迁都太和城，就是今天的云南大理的太和村。南诏国呢一共传位是13代，经历了250多年，历史还算是相当悠久了。直到公元902年南诏覆灭，从此南诏这个词啊就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大理偶尔在历史的书中或者是在当地人聊天中啊，偶尔听一些关于这个神秘国家的沉甸甸的历史感觉的词汇。除了历史学家，似乎很多人已经忘却了那段璀璨的历史，使得这个南诏这两个字啊越发听的是神秘。我们最开始说南诏这个神秘古国，可能是当年那个非常火的仙侠剧啊，就是那个《仙剑奇侠传》，这里边提到了那个南诏国。说啊，这里边是女娲的后人赵灵儿的出生地，属于拜火教的势力范围。那个时候啊，觉得南诏国是一个虚度的国度，可能很少人知道南诏国指的就是今天的大理。南诏国和大理国这两个朝代一共大概500多年辉煌的历史，他们的强大可能大部分原因啊是得益于茶马古道的产生和发展。在南诏最辉煌的时候呢，连大唐王朝都敢杠一杠。南诏后期呢，在公元的859年，南诏的第11代王世龙，因为他的名字啊，这个犯了唐太宗和这个唐玄宗李隆基的这个忌讳，所以唐朝啊没有给他任何册封，导致南诏和唐朝的关系决裂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啊，南诏国的内部各个贵族之间擅权专政，南诏国啊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到了南诏国13代王，公元的902年，朝中的权臣郑买嗣杀了南诏王顺化贞，从此呢南诏国灭亡。南诏从第一世王叫做细奴罗，一直到末代王顺化贞呢，一共经历了13个君主的统治。从南诏国灭亡后的开始算，大概30年以后，在洱海地区经历了三个短命的朝代的更迭，民不聊生。一直到了公元的937年，海通节度使段思平占领了大理地区，开始了对整个大理地区的改革，当然取了国号叫大理。当时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要大大调整、理清各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么一个寓意。理和治啊，这两个字啊是一样的，所以大理就是重新整理的意思。从此啊，大理这个名字啊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大理洱海这个地区以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啊，很难让人相信南诏国的发展连文字都没有，长期以来啊都找不到关于南诏和大理国的文献。这白族人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文字，知道白族文字还是通过研究白族文化才了解一些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大理国啊被元朝灭城啊，都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元朝设置云南行省，把云南的省府啊从大理直接搬到今天的昆明，大理就设置了大理路。元朝善于征战，却是不善于管理。军事强大的一个国家可以推翻另外一个国家，文化的强大呢则可以让一个新的国家得以文化上面的复兴，国家的复兴。大理的文化没有汉文化强大，学习的权利又集中在统治者手里，灭了就是灭了。灭亡后的100多年里无依无靠，无依无归。到了明朝洪武年间呢， 再次对大理文化进行彻底的毁灭，并通过了屯边经济、政治、文化输入的方式，无所依的大理人面对着强大的汉文化，通过长时间的磨合也逐渐接受了汉文化。所以啊，现在大理白族人和汉族人的生活方式差别不是很大，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大理人知道南诏，也知道大理国，但是啊，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文化了。要说啊，从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啊，真的比较低。但是啊，对于白族民俗的认同感倒是挺高的。毕竟刻在骨子的东西啊，再灭还是会剩下一些的。好了，关于大理的南诏国和大理国，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